无眼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所得意无无得舍利子六十无得故不上魔身亦无如来灭堕安住故心无所住亦无坏无助无碍故无有恐远离一切颠倒妄想究竟涅槃所有三世诸佛。 依此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应知波罗波罗蜜多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而能悉除一切苦恼作真实不虚不说波罗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达雅塔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桑嘎德菩提说舍利子 诸菩萨摩萨与甚深波罗波罗蜜多当如是学。二十世尊从三摩地安详而起，赞观自在菩萨摩萨言：善哉善哉，善灵子，如如所说如是如是。波罗波罗蜜多当如是学，是其真实罪上究竟一切如来一皆随喜。 佛说此经已，具受舍利子、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并诸一切眷属、天人、阿修罗、千大波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在贡茶，现在是供养观世音，刚刚唱诵的心经是直接从藏母翻成中文的版本，跟一般我们念诵的心经是有点不同。藏母的心经是连前面的前言啊，后面的跋文都有加上，所以会显得比较长一点。现观庄严论理赞颂，修集声闻有偏执，引导令去罪极灭，诸乐饶益众生者，道智令成世间力。诸佛有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具为声闻菩萨众四圣众母我敬礼。中观根本会论礼赞记，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诵传承上师祈请文，具得尊贵根本之上师，请来安住我心莲月座，并以甚深恩惠摄持我，赐予身与意之诸成就，无比导师世尊人天师先圣普处尊主阿逸多， 圣者即别圣者无着尊。此三佛陀菩萨我祈请，三不学者顶视之事情，正得中道圣者解脱君。安住心地大德解脱君，开世间眼三尊我祈请。是祈请那个广行派传承上师，接下来也现在还一直进行当中，转依稀有奇特最圣君，以圣身道修心调伏君，成为广行珍宝遍明照，众生亲友三尊我祈请。那这几个偈颂都是三尊三尊一起做祈请。网红制度圣道狮子贤论师，全职圣者教授顾萨利，第二位尊者，第三位慈禧一切有情妙尽善，众生陀首三尊我祈请。内心证得菩提之金舟，金舟大师记住大圣上师，言语无比，圣道释迦祖，聚集圣者诸智妙吉祥，谢谢呢，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接下来是龙树菩萨，直观深意至圣之龙树，言教顶视三尊我祈请。知月称，谢请月称菩萨，月称高祖大正理杜鹃，以及佛子正理之杜鹃， 真理自在三尊我祈请。如来之观甚深之缘起，而即大圣传承燃灯智，阿底峡尊者，咸阳圣道敦巴仁波切，总敦巴仁波切。
Ooh. Oh.
发心文，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闻法诸资粮，为利益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为利益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三遍了吗？对，三遍了。曲腾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其手礼。就是在甘丹的北顶，所以这次就是确定在这里进行。基本上这个广论的大多数的，也可以说是全部的广论的传承，就最主要是以令人们谢为主。用他的这个诉求，所以请我来传授有传承的这些那个道次第。那已经从2年前开始，那今天是要把剩下的继续传授。那要这次要传授的是小妈道次第，他是乐道的笔记。还有小马鲁木切他所写的，是中国大师毗婆舍那的难处的笔记。那这两个我是从一个安多的喇嘛得到这个传承。那从还有这个无垢的传承，还有还有这个那个掌中解脱，我是从那个我的上师那里就叫怎么写得到这个传承，加起来有700多页。那如果这次没玩完的话，可能就是明年，那明年一定要把它一定会结束的。首先今天这次听法者跟去年跟前年一样，有三大师的僧众，以这还有扎西隆博士的僧众，还有贝洛果贝西藏的他们的村，西藏的居住地，那还有尼玛派的南州林，以前在西藏就是三大师是最大的，已经有5-600年的历史。 虽然三大是在这个最主要的，但是在其他的地方都有三大士的分支，那甚至遍布到了蒙古去了，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然后这些隆布，然后印度地区的库努，还有拉达克，还有其他地方，然后又传到那个地区队。噶贝卓苏姆斯尼玛派的这个传承，有些是持教者，有些是很努力在学习三大部论点。然后这些这个神南卓人士，他不仅仅是有历史的，而且他是实质上对教法有帮助的，让教法流传下去的，就是我们所学习的甘吉尔跟丹吉尔加起来300多行，让我们自己了解这些内容，跟他越熟悉里面的内容。印度大师虽然有这么多著作，然后最主要就是《持世无论》，还有龙树的《理据六论》，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内容的话，然后可以在内线上把它排列成这个排列起来的话，那对自己是蛮有帮助的。那同样密续的部分，它也是在菩提心跟空正见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因此从龙树跟无着所流传下来的这些著作，我们要好的读这些的话，那我们就能够透彻的了解这个密续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样，只是修种种的本尊还有坛城的话，那外道也有，那我们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空正的空正见。如果没有空正见的话，那密法的这个修持是不可能很好的。所以你们现在有在学习这些论点，所以是一个实质上对佛法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么多深重的大海里面，那有机会给你们传授菩提道次，我觉得非常的幸运。所以得到这个传承，或是得到讲解的传承，光只是得到这些是不行。所以这么多传承里面，最主要的传承是菩提道次地广论的传承。那这本书是不可思议，融合了32部的内容。我之前已经传授了这些讲解的引导，那这个作为基础，那其他的只是那个补充的部分。如果这个最主要的如果没有有很坚固的基础的话，那其他只是很表面肤浅而已。所以我们要，如果要好好了解广论的话，必须要知道这个星光庄严论到彼岸的这些内容。那如果要了解这毗婆舍那部分，必须要了解中，比如说中论、入中论，还有400论。如果不了解这些道理，要了解 毗婆舍的内容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研读经典、学习经典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平时都这么说。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在21世纪内，物质发展得非常的快。科学对于探究事实的能力也非常的这个高。那科学也是要透过自己的这个研究观察，然后才承认的啊，不能说谁说你就这个相信。我们西藏在之前是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就是在一个隔离世界的一个地方。我平时怎么说？就是西藏大师的一些著作，我不是不尊敬他们，这样看这些著作的时候，好像就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然后他这个弟子是非常有信心，然后只是针对他们讲，好像是有点狭隘的感觉。但是印度的这些著作是不一样的，他要先破立还有薄这样，还有断针这三种。但是西藏大师的有一些有大多数的著作，因为是针对当时状况而写的，就比如说阿里夏尊者所做的那个《菩提道灯论》，他在阿里这个地方的弟子，那时候有阿里的国王，他有七节受比较深奥的法，请传授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客人呢就说，请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法。所以在阿里夏尊者著作里面有提到说，他说现前跟比量这些东西好像最主要是为了破外道而讲了，好像类似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像那个轻辩论师他所造的分别次量论，他有很多这个破外道的内容。在印度大师的著作，他非常的这个果断，譬如入菩萨行论，最主要阐述的是修菩提心。那以修菩萨行论，没有比入行论更好的，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比这个著作更完整更深奥的，有对于这个修菩提心来讲。所以印度大师的著作主要就是要先这个破，然后安立，要断针，要从这个方式然后来去这个写这个著作是非常重要。我们这个西藏，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领域非常的小，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因为很快乐而出来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受到 很多困难，所以我们才流亡出来到其他的国家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值得悲哀的，我们远离自己的背乡离井，我们有遇到很多困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以我自己来讲呢，就是我们本来是在非常狭隘的非常狭隘的视野，但是我们现在跑出来了，那我们到了这个西方，然后东西南北，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佛经里面所讲到的无常苦空我的道理，从这个方向来去思考的话，都已经印证了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另一方面来讲，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我们西藏个人来讲，我们不应该在还在自己狭隘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我们现在应该出来，而且我们已经跑出来了，到比较广大的，看到广大的大海，不是井底之蛙。然后在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根道果，跟其他所讲的到底不一样，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深奥之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些道理的话，那我们对佛法如果可以升起一个坚固的信心，而且是有理由作为支持的信心的话，那基本上升起信心是有两种方法的。所以升起信心在名义思论里面有讲到有两种，一个是钝根者的升起信心，一个是立根者升起信心的方式。但是以整个教法来讲，最主要是对于立根者所讲的，所以我们说法的时候必须要最主要针对立根者说法的方式来去传授。那有一些因为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才要用这个钝根的方式来传授。基本上整个教法整体来讲，我们必须要以是针对立根者而讲说的这个方式，必须在内心有这个想法，我们是在针对立根者说法，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想法。平时在讲经的时候呢，我在解释佛法的时候，会传法的时候，会先解释佛法，然后解释佛法之后，然后要怎么修行，我会分这两个部分来去进行。因此，我平时我都会来介绍整个佛法。那从去年，这些僧众去年也有听过，你们都知道我会讲什么。虽然我在说会觉得重复，但是应该也有一些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听经的求法者，特别有一些可能就是有从一些这个国度，这些国度是以前完全没有佛法的，所以说针对这些人，所以我还会再次的对他们做简短的佛法介绍。因此你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你们不要想说每次都在讲重复的东西这样，因为还有很多新人以前没有来过的。另一方面，就如同我说的，所有的佛法呢是针对立根者说，世尊他这么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云，如练结摩经，信受非为经。就是说你们都有学遍满了云三说藏的话，你们都知道在这本宗大师著作前面有提到，所以这个话是非常有分量的。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个大师或导师，这么多导师，但是没有人这么说。大多是其他都会说，哦，你要相信我，你不相信我就会堕落地狱，你如果相信我就会投身天堂，很多都是这么说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这样的。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云，如练结摩经，信受非为经。世尊讲法，我的弟子，他说你不要只相信，你不要因为相信我然后就信就承认我讲的所有东西，你应该去观察我讲的法。就比如说这个金匠，他必须要炼这个金子，炼还有切割炼结还有磨这个金子，以这个方式来这个炼这个金。同样 弟子们，你们也一样，或是比丘，你们应该去观察我所讲的这个法，并不只是去找我这里有没有相违的地方，然后你要去验证。如果你验证之后有好处的话，或是正确的话，那你就要信受奉行；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用去承认我讲的东西。因为世尊这么说，所以龙树菩萨的父子，他就是针对佛经来去分辨哪一些是可以依文承认，哪一些是不能依文承认。有一些因为他不符合事实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依文成立，所以才有佛经，才会有了不了义之分，看哪一些是没有跟正理危害，他有正理作为支持的话，然后这些是了义经。那有一些跟正理危害是有他特别的意趣，然后一般来讲，这些就是把它列入为不了义经。好像只有佛法有这种状况，在其他的宗教是没有的。因此一般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70亿人口，在70亿人口里面，有差不多10几多亿人口，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们是反对宗教的。那同样在这个有宗教信仰者，他是把这个，他只是挂着这个宗教的名义，但是他是要钱的。去年就是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修行者，后来他是他被这个开除了，然后因为他所住的地方非常的这个奢侈，他是给，然后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些基督教的修行者说，他们常常要跟人家说我们必须要这个节俭什么，但是他自己却非常的奢华这样，所以后来他被这个开除了。所以我们去这个基督教他们的这个修道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这个节俭，然后在南法有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堂还是修士院，那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他们邀请我去，那是一个基督教寺院。在他们如果是他们里面的这个出家者的话，他们的修行者是不能去其他地方，死的时候只能埋在那里。然后这个修道院的这个可以算是他们的住持吧。然后我看他走路的时候，我看到他没有穿鞋子，所以他的脚应该有一些裂痕。所以修行者我们，然后就是在德国的这位，就是德国的这个修行者，后来就是被他们的这个长老然后开除了。所以你们在此有刊登吃吧，还有很多堪布啊，如果有一些真的做得不对的话，你们要把它开除的。所以你们要不要说活在一个假象上，你们要看清事实，这样的话对这个教法是没有用的。如果有些人真的对教法是有伤害的话， 你也不用打他们，你只要跟他们说请你们离开，也不用骂他，那只要把他们开除。那如果是上下命运的话，只要把他的这个坐具丢出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基督教他们的做法，他们怎么开除他们的这个说法者的。总之我们必须要了解佛法的内容而去实践。有十七亿人口是没有宗教信仰，然后差不多有六十亿人口他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们自称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却随便乱做，行为不检。然后在自己的导师所讲的，虽然说我们相信自己导师所讲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完全都没有，他们的那个行为都没有改变。他们所提到的这个慈悲心、自律、满足这些道理，如果真的从心底去尊重这些价值的话，光只是嘴巴讲，然后真的没有从心底处对这些相信这些道理的话，然后就会有一些状况，就是他们没办法展现出来他们这些良好的道德。虽然在世界上七十几亿人口，每一个人都需要这良好的道德，那么道德必须要有善良的心，所以这个世界上缺乏了善良的心。我们小时候生出来之后，当我们在小时候，我们有接受到很大的这个爱，以母亲为主，还有其他我们接受到各方面的爱。人与生俱来，他必须要靠着母亲的母亲的奶，还有要靠母亲的爱，他才能够存活。一般所谓的这个社会是必须要有很多人的，所以爱可以让大家居住在一起，这是爱的作用。所以嗔心是让我们分开远离对象，所以人的这些社会群体的这个动物呢，是要靠爱让我们大家集聚在一起。所以以人来讲，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本来就是如此。我认识一些科学家，他们就是做一些这个研究，这个小孩子两三岁，他只能说一点点，有些是不能说话的这些小孩子，然后给他们看那个，给他们看他们卡通或者是影片，然后这个影片里面就是看到演他们一个人，就是互相这个帮助的这样的影片，然后这些小孩子就会很开心。然后所演的影片里面，就是如果演这个一个小孩子伤害其他小孩子，那这些小孩子看了他会就会不喜欢看这种电影。那这个影片是在一个会议上他们有给我看，所以我们与生俱来我们就需要爱，我们不喜欢这个冲突啊。我们错在哪里呢？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爱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这个敏感，非常重要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慢慢长大之后，我们给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最近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给他们教育呢？ 最主要是以物质为主的来做他们教育，并没有对于我们要提升内在的价值这种教育我们却不重视。我们如果说要提升内在价值，会觉得这是宗教的事情，因为大多数都是宗教，就是说这是这个上帝讲的主讲的，他是没有很多理由，这是不足够的。那很多没有宗教信仰者，他们的数量也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要跟他们解释，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如果有爱的话，一个家庭会比较好，同样我们在一个团体里会比较开心，对这个社会比较好。有时候会觉得说爱只对他人好，对自己不好。如果你有爱的心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四大就不会不调和。这个科学也证实了，科学就是医学家他们也这么说，如果我们常常生气的话，那我们四大会不调和，然后就会血压高，然后内心就会有恐惧，会害怕，会有这种状况产生。在过去这个十年内，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或是这个知识分子，他们也做过这样的研究实验，这样就是让他们在两三个礼拜修这个慈悲心，然后教他们修慈悲心的好处，跟他们讲这个嗔恨的坏处，如此教导他们，让他们做这样的观修。然后先这样解释之后，让他们半个小时来去修，透过两三个礼拜的这样的实验，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就是在还没有做实验之前，然后先检查身体，比如说血压还心跳什么等等，过两三个礼拜之后，在两三个礼拜的实验之后，然后再次去检查身体，身体上却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就是血压变低，然后心的畏惧指数也减低，然后透过此让那个心这个人就变得更快乐，然后跟这个朋友也的关系也越来越好。这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十几年了。所以在现代的教育里面，我必须应该加入这个爱的这个好处，爱有什么好，然后嗔恨有什么不好的，这些内容，这些跟宗教是没关系的。每天如果有嗔恨心，怎么伤害我们的？那我们如果有慈爱心的话，爱心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如果提升这个爱，光只是永远这个紧紧的跟宗教连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这个推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最近有一阵子已经努力很久了，就是所以我们已经大致上这个方案，或者是要怎么在这个学校里面教育提升爱的这个课程，我们已经有草案了。我们光只是祈祷说这个世界上有快乐，或者是不管是我们佛教、基督教、回教，我们都有在这个祈祷，但是光只靠祈祷没有用。你看现在还是没有那么快乐，以藏人来讲，就是 戏园之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祈祷，但是我们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啊。以佛法来讲，我们必须要造善业，遮止恶业，靠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我们好像对世尊觉得他是宇宙创造，他是主啊，所有一切都是你知道，请你给我快乐，请你不要给我痛苦。我们好像这样跟世尊说的，我们如果真的亲见世尊，然后跟世尊这样讲的话，那世尊那时候就会说，哦，你这样是不行的。然后世尊就会说，佛说罪莫能洗涤，佛亦无能取众苦，佛正无能转他人，唯是法地得解脱。世尊会这么说。反正这个上帝他是非常的慈爱的，然后我们是创造麻烦者，我们自己创造麻烦，然后请这个 Jesus Christ， 然后请他们给我们这个去除，给我们快乐的话，说你们知道这么多麻烦，我怎么能够给你们快乐呢？这个就是上帝来，他们也会这么说的。因为人有善者法会，有智慧，让教导他们，跟他们说做事的好处跟坏处。我们要造身体要健康，然后我们心里也要健康，然后对于我们做这件事有很多科学家跟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有一些这个，但是宗教他们宗教的这些宗教家却没有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他们却远远地看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差不多70几亿人口，然后这个不跟宗教的这个道德观是70亿人口他们都需要的。我们必须透过教育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慈爱的重要性，嗔恨心的坏处。如果可以这样进行的话，那新一代的这些主人翁，他们从小时候开始就给他们这个慈爱的课程的话，为什么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呢，特别把这个佛教心理学，然后另外取出来呢？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如果这个真要，就是在大藏经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把里面的这个提升慈爱的方式把它取出来，然后来去利益整个世界的话，不是很好吗？我们在学心类学的时候有提到信心所的情况，然后先介绍这个道理，然后就是在我们学社类学的时候提到这个因果，还有直接因间接因，还有提到很多这个相属，它跟佛法是没关系，它是一种知识而已。这些所以在这个西藏大藏经有300多行，然后如果对这我们整个人类有帮助的，整个人类有帮助，我们该从里面取出来去利益众生。那有些是跟佛教里面有分为 一些内容是对整个世界有帮助的，所以我请了一群这个学者，然后他们从大藏经取出重要的这个佛教的科学，然后这个书有可以分为广中略三种，广的这个佛教科学就是我请这些学者从大藏经所截取出来这些重要对世界有帮助的内容，已经出版了，之前在拉达克的时候有出版这个广版，然后这个中版的已经印好了，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调伏内心有两种方式，基本上透过祈祷调伏内心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理解了解这个内容，然后再去调伏内心，这才是有用的。最近我们以这个教育来讲，是全世界都非常重视的，在教育的这个系统，我们如果可以加入一些这个心理学，就佛教心理学的内容的话，对他们对整个人类是很大的帮助。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很厉害，我要做很多事，也不是说为了我出名而做，我们每个人都在说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即苦乐，一切众生快乐，我们都在修四无量心，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其他三界大千世界恒河沙数这些这个众生太遥远了，真正的这个七十几亿人口是跟我们直接有联系，如果这七十几亿人口他们快乐的话，那这些跟这个有关系的这些众生呢，他们也会比较快乐，所以我们必须很实际的尽量的做这些事情。透过这些理由，我平时这么说，我是这个七十亿人口的一个人一部分，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平时都这么说，我碰到人的时候我不觉得我自己是呆了吗，我没有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是人，是一个世尊的平凡的弟子，我是一个平凡的这个比丘，我们必须需要思考对整个人类有帮助的法，我们是修学这个菩提心的人的话，我们常常在念诵为利众生愿成佛，为利有情愿成佛，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做一些对这个有情有帮助，哦，现在就是我做的比较舒适一点，然后有宗教信仰者在这个世界上有种种的宗教，但是主要的是有十几个十或十五个宗教吧，你们可以分为两类，有一些从《四量论》里面所说的，有些他们承认有宇宙创造，有些不承认宇宙创造者，有两个区块这样。不承认宇宙创造者，比如说无神这个苏论派，还有罗新派，还有佛教，这些是不承认宇宙创造者的这三者。那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宗教，最近我碰到巴西波斯宗教的一个人，他说印度在3000年前就有这个苏隆派，在伊朗里面苏菲人就是在3000年前就有，佐罗祖里不是苏菲，佐罗祖里就是拜火教这样，后来才有这个犹太教，然后才有这个基督教，才有回教，跟印度也是3000年就有宗教，然后在阿拉伯也是3000年就有宗教，然后还有埃及的文明有5000年，他们也有一个宗教，然后我有 我听说他们也是成了有千后世，然后以中国来讲有五千年的文明，然后他们最主要的信仰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拜火教他们有承认一座创造者，然后数论派，数论有神，数论派无神，数论派不知道是哪一个先产生，是先有无神数论派，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在其他的宗教，然后想说这个，因为很多宗教他都有讲说有宇宙创造者，所以他们觉得、哦、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承认这个宇宙创造者会比较好，造物者。我们看到一些很深奥的道理，因为我没办法解释，然后就是离开言语不可思议的这个上帝，唯有他才知道，我们是不知道了，这些是他创造的。以我们人的智慧的成长这样来观看的话，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也是我们觉得这是过去的佛，就是有科技还有释度还有送，就这些佛有很多佛这样。那这个在过去的比如说人说四万年啊几万年的时候，那今年有这么说，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然后就是人从人寿无量八万四千年，然后一直到这个人寿十岁，然后这样来回的这个有十八个次，那这个是要如实照佛所说去承认吧，还是它有另外的内涵呢？以前我们在西藏就是只有相信而已。我现在已经八十岁，因为碰到非常多人，而且知道很多状况。如果我们对佛说的这个法还有智慧，我们有信心的话，就是要在阿毗达摩里有提到这个。有些有提到这个可以承办这个解脱的这些道理其实是正确，但是其实其他的有关一些事件的讲的可能并不是这个正确的。所以觉得加拜因为他不知道一些很深的内容，所以世间到底怎么存在、怎么来的、怎么结束，他也不知道。但是虽然成了一座创造者，他有悲智能三个功能，他最主要是有慈悲的功能。创造我们的这个主，因为他是爱我们而创造我们，是为了好的才创造我们，所以我们会相信他。所以这些承认有宇宙创造者的宗教其实是也是很重要 很有帮助的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主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就是我们身体上有这个祖先父母亲的基因，因为我们是具有悲智能这个功能，有悲心的这个主他所创造的，所以说我们有他的基因，你有这个种悲心慈悲心爱的种子，所以因为这个种子，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种子这个成长，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多的去破除安利还有断真，是很简单的。虽然在成了宇宙创造者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印度教里面，有些说他们是承认是说大梵天所创造，然后他们又承认有前后世， 所以他们也承认这个业果。那佛教是不承认宇宙创造者，因此世尊他说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或者自己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医护，快乐跟痛苦是透过自己的行为而带来的，所谓的业就是所谓的动作或者行为。就是去年我到孟买的时候跟他们谈话当中，他们说有些，所以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业果呢？因为他们不喜欢听业果，就是有些在上面他压迫这个有种族歧视的，就是说你们会身为这个种族，你们这是业力所感的，这样靠这个理由来去压迫别人。那其实这个透过这种方式来去这个压迫人家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解释这个业的这个内容给别人知道。那不成了一座创造者数论派，他觉得我了知的师父，他觉得他是没有开始的。我碰到一个印度人，然后他也学了一些中观，然后他这个印度人也蛮厉害的。他说这个我了知师父，他是没有开始，然后到后来他会融入这个神我这样。那以佛教来讲，他承认我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那除非是有一些这个比如沙中他说我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我就不见了这样。那我们很难说这个身体是有开始或没开始。在基督教他们有讲到一个灵魂 soul， 他说身体是身体，我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常依自主的我，那不管是要去天堂或是下地狱有一个这样一个我，所以他承认离开运体之后还有一个我。那只有佛教说我是安立在这个身体运体上，在佛教里面珍贵我的道理有很多层次的，最究竟最深奥就是中观里面所提到的我的道理。不管在多么的去观察分析，你会升起更强烈的信心，因为它是最正确的，它是可信赖的。所以有很多宗教的信仰有些承认这个有宇宙创造者，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些承认有我无我。在佛教不承认宇宙创造者，他也不承认一个能独立之不是常依自主的我这样。他觉得这个我是安立在这个身心而的上面，而最主要是安立在心上，而心是无始无终，所以我也是无始无终的。在佛教的传承里面有巴利传承，就是有缅甸、泰国、斯里兰卡，他们是透过三藏来修学，来修持三学，以戒律为，以持戒作为基础。以持戒方面来讲，巴利的 著作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有很多戒律的经典，有些在巴利文内，但是没有，但藏文没有，所以我们有提到这些话，我觉得要把这些翻译成藏文，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上座部的这些僧人，就是我们有其他，譬如说阿比达摩这些的著作也是一样的，是没有抵触的。虽然在这个南传有一些他们很重视戒律，但是有少数他破戒的，那个是理所当然，他就是那少数，也不是代表全部这样。那梵文的传承，他最主要先传到这个大陆，但是在泰有些历史里面有提到说泰国跟这个斯里兰卡，他们好像密法有传到那里。我之前有一个荷兰的人，我碰到他说他在泰国，他有捡到一个这个愤怒金刚，这个愤怒金刚上面的这个那脊骨是撑开的，然后那里好像有密法，但是是不是印度教的密法就不知道。然后斯里兰卡历史也有记载，就是在斯里兰卡那里有大圣的密法这样，但是以现在来讲，他们最主要是以巴里的传承佛教为主。所以我们不能轻视这些南传，他们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最主要是那兰陀所流传下来的龙树父子的这个传承呢，是最主要是先流传到中国，那时候在中国这个大乘法非常的盛行，就是从到中国，然后虽然有些直接传过这个日本或是韩国的，但是最主要是从中国传过去，然后还有越南，然后他们也有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以广大来普遍来讲好像没有无上瑜伽部这样。以西藏来讲，在七世纪就是松赞干布藏王，最主要是智松德赞，还有莲花生大师那个金明论师，在那个时候，西藏的教法非常的兴盛。我平时常常这么说，在西藏的这个教法是那兰陀亲近传承的教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西藏刚开始建立教法的时候，在松赞干布，他那时候提到这个多代巴木就有一个佛经，然后那时候没办法有很有可信依据的可信赖的依据，然后那个净明论师，然后为了去除内外障碍所引起的莲花生大师，然后还有藏王智松德赞，他引请这个净明论师来到西藏，所以那时候才真正的建立教法。然后净明论师是大家都知道的，自居派、有一觉行自居派和金木行自居派，然后创立这个瑜伽行自居派的中观师是那个净明论师，光是一个一般的格西也没办法做到这样，一般的学者是不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很有特色的一个，所以他在创立这样一个瑜伽行自居的这样一个派系。然后他不承认外境，然后他也不承认心是真实存在，所以就创立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所以他是一个智者之王。所以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他的这个中观庄严论，还有他的智识我们都可以学习，还有观这个量理的著作，还有他的心指这个莲花戒，还有莲花戒大师他的著作修持论， 据真实量理论，就是他的著作，还有他的弟子有做这个，莲花清大师有写这两，针对这个有做这个解释。所以寂灭论师还莲花清大师，他是这辩论来讲是顶，是这个顶尖的人物。我们是在经典里面有提到，就是中观跟量理，就像两个狮子，然后交颈，二狮交颈。我觉得应该是指这个寂灭论师跟莲花界大师这样。所以寂灭论师他最主要在西藏，然后流传这个戒律的传承，还有他教导经典。然后他跟西藏人说，你们要用自己的语言，然后来去学习这个教法，所以那时候才进行这个翻译。有一些历史学家他跟我说，寂灭论师来，以寂灭论师来讲，他也学了藏文。就是印度来讲，他们就说寂灭论师他那时候到西藏的时候是七十几岁。那我们西藏人说他活了几百年这样，除非有一个很有力的这个证明，不然也难说。他是在八世纪，是那兰陀学者里面的顶尖人物。他在这么多这个学者里面一个佼佼者，然后这个藏王引请他到西藏，然后他也这个承诺，然后到西藏。那一般他在印度他都吃这个很多菜啊，然后吃饭啊，还有这个吃大的，而且天气这么热，然后到西藏的时候应该没什么菜可以吃。然后他到西藏，这么厉害的印度大师，然后到西藏他只能吃糌粑，这样想一想，觉得哇，他真的很大的恩惠，就是自己已经熟悉的这些地方，就是因为看着这个藏王的面子，这样，因为藏王的祈请，所以他到西藏。那时候他七十几岁了。然后在印度可以骑马，还有骑驴这样。那像这么年纪大的一个那个尊者，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自己要用藏文来去学习佛法，你们要翻译经典。听他这样想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心里有很大的感动，非常感动。所以像这么完整大小圣圆满，我们不需要靠梵文，不需要靠巴利文，我们所有都在藏文内，我们藏文是可以独立来解释这么多大小圣贤明圆融的教法。以我个人来讲，我碰到很多不同宗教的不同教派宗教的修行者还有学者，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像我们西藏这样教法这么广泛，其他教法没有这么广泛，其他的宗教没这么广泛。特别是以正理，以这个量学的方式，那我们西藏，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学二三十年，所以西藏的这些这个祖师真的非常的恩德非常大，教我们舍利学就先学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 他让我们直接先学星光庄严论是很难的，波罗波罗蜜多，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方式，就先学的这个色类学、小类入、中类入，然后大类入。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学习的这些这些著作呢，确实西藏大师他们自己写的，它不仅是非常广泛，而且非常的深奥。我们有很多法友，以中国的法友来讲，他非常的好，他们有很多很好的修行者，而且他们都是素食者，他们不碰荤食的。之前在加拿大碰到越南的，有一个越南的那个中心请我去讲法，是不是在加拿大？对的，是不是在加拿大？很多越南人嘛。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我们就跟很多他们一些比丘一起吃饭，就一起这个聊天啊，觉得非常好。那基本上在1965年的时候，我吃素，差不多约20几个月，差不多将近2年，我吃素这样，我也没吃蛋，什么都没，没吃任何一块肉这样。我认识一些，就像 有些多印度人，他跟我说你要吃很多这个核桃，然后就吃很多核桃，后来我得了胆病，那我们整个身体就变成全部黄色，眼睛黄色，然后所有的指甲都变成黄色。那时候我是真正的一个真正的佛这样，因为我的全身是金色，我不是因为修行变成，是因为生病变成这个金身佛这样。那时候后来我就没办法持续一直吃素，那时候医生西藏医或是西方的医生他们都说，他说少吃一点这个核桃还有牛奶，就像以前在西藏一样，西藏的饮食习惯一样，要吃一点荤食，光素食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回到以前的这个荤食，但是我是尽量少吃这个荤食。那之前一阵子，所以三大师的这个三大师整个这个他们厨房现在都不能煮肉了，但是听说做造的一些小小的餐厅，他们却赚了很多钱，因为这个，所以那时候我说我吃的是如同小圣这样，因为在南传来讲，他们就是去托钵，说人家给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这个非常好。在泰国他们也是有吃荤食，我跟越南和他们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吃饭，我吃饭的时候是小圣这样，我平时修行是修这个大圣的这样。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圣的佛教也非常的殊胜，他们修持非常好，他们完全都是素食的。虽然在这里有提到这个三清净肉，就是提到这个三清净肉，还有另外一个依据是在《中观心要论》里面有提到，就是当时没有伤害到任何众生。如果能够吃素，最好吃素。 我从这个佛经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玄奘大师，他是那兰陀寺，他是龙树菩萨传承，有一个护法，他跟护法有密切的关系。护法论师，他是唯识派者，后来那他有修这个无上密。然后他就是在班千巴殿系，他说到新月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证件就要转移成为中观派者，所以在上半辈子的时候，这个护法论师他把十拜论解释成为唯识派的见解，所以在中国虽然有龙树的一些中论的翻译，但是解释的时候最主要好像以唯识派为主，譬如说十地经那里面所提到的八句是以这个为主，以是，所以在中国里面好像没有很详细的讲到四个宗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佛教不知道有没有十亿人口。现在在中国的佛教徒的人是一直剧增当中，在这里面就是学习舍西班智达的著作，然后透过量理的方式去学习，只有西藏才有。而且他能够独立的用自己语言去学习，不需要依赖任何的语言，只有西藏才有。当今能够完整的来解释那兰陀大师的亲近传承，就只有藏文而已，然后也不能用梵文来解释，梵文很多都已经遗失了，然后巴利文也没办法。所以在这里僧众里面在学习，那有些这个西藏的年轻人，年轻男女，那有些这个学生，所以你们要重视藏文。那有一些这个吃住一些用语，很多藏文是不足的，但是对于佛教不够亲近那兰陀传承，然后最完整可以解释这些传承的就是藏文，只有藏文这样。所以这些种族来讲，你们是藏人，如果你对佛法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学藏文这样，所以你们要好好的重视藏文。在佛教里面，就是在龙树菩萨之前就有这个大乘非佛说的说法，然后清辩论师也有破这个大乘非佛说，有提到。然后在这个大乘庄严经里有破斥这个大乘非佛说，清辩论师的论点也有提到大乘非佛说，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人有这种说法。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佛教的密法是印度教的，然后密法非佛说也有这样，而且有很多人这么说。我们在西藏的时候根本就是不理会这些事，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到出来流亡之后遇到了很多人知道这个状况哦，所以这个是事实的状况。佛法它不是真正的佛法，然后它是大乘法，然后它不是佛法，然后 不是大说大乘法，不是佛说的，然后他们有说这个密法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法，然后遇到这些人之后我们必须要解释，然后所以你最主要是用这个正理去证明光只是说经典里有这么说，是不是或者是说一些歌曲里面有说，那这样是不行，我们必须要用正理去这个证明，我们要从这个根道果巴利伦怎么说这个根道果的道理，然后龙树菩萨说光修生七道品怎么成就，怎么解脱呢？那果位有不同的果位，然后他所修的道应该有不同的道，最究竟的就是通达细微空性。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承办这个灭谛，没有它关键在这里。如果有人说大圣非佛说的话，大圣是佛说的，他说我们不需要靠经典，我们靠这个真理可以成变。我们如果只是以巴利文里面有一些相违的，巴利文佛教里面有一些抵触的地方，大圣小圣都说四谛，就是要彻底的解释这个四谛的道理，只有这个四量论里面有第二品有提到而已，因为四谛是共同的大小圣，然后有细微的苦谛、极谛、细微的极谛、细微的道谛、细微的灭谛，然后空性是怎么样，我们用更深层来解释，那这个就是最主要这个证明大圣是佛说的这个道理啊。如果没办法构造成这个烦恼跟空性之间的关系，空正见的关系的话，空正见是烦恼的对峙，在我们内心底，然后靠空正见怎么来去对峙烦恼，就是要对峙贪，个别的贪嗔痴有它的这个对峙，比如说我们修不净观对峙贪啊，然后修慈悲心对峙嗔心，这样这都是暂时的对峙，所以那真正能够对峙根本的是只有靠空证的道理，如果没有空性的道理的话，没办法去对峙细微的实质，那细微物质如果没有一点，我们如果没办法断除它的话，或是让它有点改变的话，那它所产生的细微的烦恼就没办法对峙了，所以我们要，所以通过这样观察，我们对这个密法才会升起更强烈的心，不然我们会觉得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这样，有一个人就跟我们说，有个人说：“哦，大圣不是佛说。”我们可能说：“呸，你怎么这么讲？”这样，那我们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哦，拜托拜托，不能，请你不要这么说。”这样。我们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断除安利还有这个破证的方式，很详细的解释给人家听。你们对这个藏传佛教有兴趣的这些这个听众呢，一般所有的宗教都非常好，不管是承认宇宙创造者，我认识很多很好的修行者，他是承认宇宙创造者的，但是我们在见解上是有点不同。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这么说，我一个印度的朋友，他是成立做创造者，他是很好的修行者，而且非常有强烈的信心，非常虔诚。你们有些人已经听过了，他就是很真诚的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情气世间， 这个世界或者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然后那世界上这么多坏人，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出来呢？我就一般人跟他开玩笑，因为这个宇宙创造的他有创造了这个地狱嘛，因为有地狱的话必须要有人去地狱嘛，然后所以宇宙创造地狱的话，如果没有人坏人的话，那谁去地狱就变成空地狱了，因为他是非常有爱心有悲智，所以这个在密宗大师地广论前面有几个偈颂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他有提到说外道，他说讲的这个根道果的这个他是互相有抵触的，然后在结论的时候他用四百论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不长很短，所以你们去读密宗大师地广论前面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要介绍佛法并不是从意识上介绍到成佛果位，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从这个方法。以世尊来讲，他介绍佛法的时候是先讲四谛的道理。龙树菩萨在称赞这个佛的时候，他说不是你们不成的，不是诸说众第一，我七首流诸说众一，他为什么要说诸说众第一？因为他有讲说种种的其他的大师没有说的话，也一直讲，在外道也会一直是讲，然后他们常常讲咕噜吉咕噜吉，然后侠门义大来讲其实叫他们说人有一个 soul， 然后出生是没有的，他们也是觉得人是很重要，那细微无常可能只有佛教才提到了。四谛是佛教的特色，不共的。所以在四量论里面就提到，就是我们索取跟所断，索取是道地灭地，然后所要舍的是苦地极地，就是我们如实用真理来解释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有灭地，我们就可以那时候就可以证明有解脱。所以世尊他在讲这个解脱的时候，然后他是透过真理的方式来去证明，所以他所讲的这个道理他是没有任何真理的危害，是符合事实的。最主要这个 决定圣他以这个方式来承办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证明这个正上圣其实他也是正确的。整个菩提大师地广论在他的前面， 他的讲述方式是跟这个Daniel 的讲述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有提到跟维世共同的这个见解，只有在毗婆舍那的时候他才讲这个中观不共的说法。所以在师弟的时候就提到说，师弟是大小圣的基础，因此要了解佛法要从这里知道，所以要引导弟子也必须要从这里引导。那这是宗大师他所说的善言，所以我们介绍佛法的时候必须要透过师弟的方式来介绍。要介绍师弟之前，我们必须要介绍灭谛跟道谛的，所以就是龙树菩萨所提到的这个二谛的道理，我们必须那时候就要解释到二谛，所以要透过二谛，然后来理解四谛的道理。就龙树菩萨透过的讲说这个道理，宗大师在毗婆舍那中。毗婆舍那的时候有提到，所以就是靠二谛的里面，然后知道四谛道理，从四谛的里面，然后知道这个三宝的道理，这就是跟星光弥勒菩萨所说的星光庄严论里面提到的内容是一样。那道智利不这么说，因为道智利有教典派、那个教授派、道智利派三种。一般有些人是对宗教有兴趣，所以对很多宗教有兴趣。一般这个论点派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方式，有些人说就是透过这个六本论点，就是本身论还有法句经这两本，然后本身论跟法句经，那本身论就是一些故事，然后菩萨地跟大乘庄严经论，然后菩萨地的这个修持方主要是以为是还有那种，然后那个积学论跟这个入菩萨行论，所以有六本论。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方式，所以在星光庄严论里面有提到了这个，在第一品提到十种教授才是真正的这个引导的方式。一方面就是刚刚就是整体的介绍佛法，那也算是佛法的介绍，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顺序来讲，我们就先讲说这个下马道之地。
这里面的那个小妈，小妈是藏文的红帽子的意思，但这里面的话可能小妈不是说红帽子的意思，还是是一个村落的一个家乡一个地方的名字，就是那个导师 十三达喇嘛住的那个罗布林卡夏宫里面，在罗布林卡夏宫里面的，可能是我也曾经小时候住过，在他的那个寝宫里面，我有一张那个小妈容器的照片，还有个叫本地巴迪老师大师也有第三大喇嘛从那边获得他的一些传承，也有他的照片，好像就是比较胖的一个人。第十三大喇嘛曾经在那个青海的时候呢，在小妈仁波切还有那个巴迪古玛那边获得了很多的传承。那这个响曼道次第道次第的这个传承是非常稀有的。我曾经在一个阿多，就是从一个阿多的格西那边要争取到他的传承。至尊响曼那菩提道次第，请打开那个第一页的菩提道次，响曼第可能阿迪达菩提第九的。小曼班子给人家的住的供养供藏跟礼是造轮顿念灯三十所之空第一页，圣会光明也是校正红包红海也，这就是自心习俗恩师里面是那个阿库西罗家所是他的方式，也是上会耳传密度托翁母虎骨教你一地他广大无限量一念大悲，又还是那我们就是说不能是说我们以前也不管在我们听为任何的教法，我们有一个清净的意乐，不管是讲经者或是听为的弟子，我们都必须要一个建立好一个意乐。那这不仅仅是不要把时间的发放，比如说我们坐在法座上也不要比时间的发放所影响啊，好像说我有那么多的弟子，啊，就是我在高高在上等等的。那有些弟子也是一样，那他可能是说达喇嘛是我的上师，好像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有些弟子当中呢，比他自己好一点的那个长老呢说这是我的老师，那这些一些弟子比自己年轻的学问好一点的话，这是我的弟子，那主要是把这个抬高自己的名或者说身价等等的，那这种行为也不能，以后你们千万不要说达赖喇嘛是我的老师什么什么。那我们听闻正法的时候，如同导师释尊佛曾经讲过说，我们必须要调伏自己内心，唯有调伏内心才有办法能够使我们获得快乐的，那快乐的最终的因素就在于我们去调伏。那在调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从经教以及校正从这些道理当中吸收到的他的一些不共这种最殊胜的这些传承，能够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内心上，比如说噶当派的那些教书牌啊，还有口章版的。那当然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是口舌了，什么有什么想讲什么都讲出来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会讲一些，就是说哎呀你要观想无常啊，人生死会堕落地狱啊，人是无常，生命死期不定等等的，所以这样好像恐吓那些老人家。比如说我通常对大众讲的，有个康区的地方有一个住持和尚，他有一个侍者这口才非常好的，那当然这个住持很就是是名位，很多人都是想要去拜见尊重他的。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拜见这个住持和尚，就刚好碰到他的使者，就问使者说住持和尚在吗，我要想拜见他。他说住持和尚不在啊。请问住持和尚去哪里啊？我们的住持和尚今天去恐吓那些乡下的那乡村的那些老人家了。那意思就是可能会讲无常啊，讲那个堕落地狱等等的。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透过二谛的基础上呢不断的去讲解四谛的这个过程， 当讲到实地的过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理解到，哦，原来有一个解脱，勉励有一个解脱。那这种解脱的话，如果我们怎么去，我们要去遵照这个教理去修持的话，我们也有一天会得到的。所以呢，就是说，如同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说，每个人都想要断住快乐的，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断住。有些就是有些人想要快乐，不知道如何去争取快乐；有些人想要断住这个烦恼，断住这个痛苦，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断住这个痛苦等等的。所以呢，我们虽然不欲求痛苦。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是贪嗔痴嫉妒等等，这些都把它当作很自然的，能把它当作自己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来去做的。所以呢，你怎么会获得快乐，怎么去断除这个痛苦呢？所以呢，我们最终讲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皈依心，你就不算是也不算是一个佛教徒的。你如果没有发心的话呢，你不算是修持大圣的。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听到要听闻大圣的正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发心。所以我们一起来就说要念这个诸佛正法直中直至菩提，我皈依等这个皈依颂，说上师跟弟子共同来结婚。就是说，就是说我听闻正法的等等的，或者布施等的功德资粮，就是有些人是资粮，有些人说功德，不管把真心，就是说把我听闻正法的资粮，这个资粮里面呢，就分为两种，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有两种的。那说智慧之粮，就是说，只是菩提我皈依，就是说我听闻，布施，听闻布施等的资粮有两种我。当你意念到这个我的时候呢，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底，你去寻找的时候呢，不管就是说，也从灵位角度，从那个醒，从你的意识，从醒的时候、睡的时候呢、沉睡的时候等等的，所以呢，从何种去寻找到，当我们自认为我是一种的独赤裸裸的独立的存在的那种我，是始终是找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想到说，我是为民安利的，一切都是。就是如同在好像七世达喇嘛讲的，就是说，就当是说和的这种的，就是依赖肢体之分和的总合体的这种我呢，如果你去剖析分解的过程当中呢，原有的这个我们所想到的这个独立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记得这一句话，所以这一种的我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样道理就是说，我们当我们都认为一个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件东西在他的本来的面目上有的那一种的想法，那种的执着，都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种或者说不，我们都要以这种是要一起念那个诸佛真法直至众生，直至菩提我不说等资粮，为你愿成众生成佛，诸佛正法之中，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不说等资粮，愿你众生成佛。能懂老能有我懂当地教宗学大概中间被送到给若老看见三间都不好意思。那我刚刚念到就是说一年大悲有稀罕这层无边上续海中央，愿圣德登圆妙舍，甘露应禀巧厨房，净礼能登上也是我礼佛子为你的文殊弥六弥勒非姿色名胜管道之圣迹，龙书无着传承第二。 名声广道最深灯龙树五座传承学与圣教成甘露净化运作恶分别开权圆道离错掉顶得圣德灯智空前上说产能观仰必千瓦论实心上会成与主尽力总集商呼主非以免尽满足修灭想障还净化你有乐不失地我离自证诸诸事诸佛之运构设皆因各种善缘各类善缘众道具解脱大宝珠吾等恩请助我心顺利共与护人惊涛生死结盟语去一篇自公法非法在这身亡智者业故设佛经四轮业微道四要传承僧量说就是心性合一素而细到根本的清净上知识问的是此所解说三十一切诸佛略为一道众设八万四千法印所以密作为具缘者说修辞任以上中下根合论法及必称大利之教属菩提道此地分而二道之根本清净上知识地即清净以如何修行次第初者分为二以正坐上如何修行二坐间如何修行地第三页初者分三二加行恩经结行以如何行初者加行分为六洒手处处不舍身欲所依不惧庄严的成舍无念共品第三以如底威业安住安乐座椅修行皈依是清净观想资粮是清净的一个过门大大所经是纵然说任何文思修的时的整体动机皆为重要特别在修道次第上因此称为一切加行正行结行皆有具备道次的东西不可缺少正处次主若中明光东西所现因此出现如此思维我从获得人生到所供职数不小无目现已经过大辈子但在此前为善览刺穿力量恭敬谜语等现世的事物以从此之外未曾承办一种有益后世的真正的妙法故如此即失去是令得所想满无益需要所行在如成活计今能菩提道此地寻染此先上细节是为三宝必行之恩今何以内外道缘分了乱必至而只是无定期不但是堕落恶趣痛苦无益忍受其实一定善趣然若不具正法缘而处虚度人生这为了满场苦集外不见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无能如何必须解脱一切轮回痛苦三页的下面倒数第二道如何自己的经满云祝慈母有情正在长期操作但在讲解脱的那个解脱的这什么叫解脱如何来解脱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讲说要认识解脱认识解脱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透过是圣地的这道理来去认识这个解脱而去在自己的心绪上如果你如实如地的去修持的话呢那所谓的解脱是必然的而且当你断定了有解脱之后呢你再如果如实如地修持的话呢终究你也会获得所谓的解脱为此呢在你的信心当中内心当中呢有这种的欢喜心是非常就是讲到第三页的最后一次为此是故修道次引导次诸所及供啊诸生与因所以不但引擎资量田中诸供量诚实三宝不许不但心愿若着是如此作孽以明观动机口中诵者少成除垢及普愿大地皆清净等文的时候了以传统的做法少住所持守观想所住的平等如等广厚无限众为实现偏不天金银财主宝沙菩提伏魔心等各种水等等宝树成形为围绕的其中央有七宝第四页七宝所成无量功观无量如是等 圣解为净土圆满起时间，心中发愿，我愿依如是真正净土自他心许中的二章悉解，未愿成了未来果报时化二生殊胜刹土，心色生生于所依，或先以物色擦拭宁静观想，一切归一境，诸所依无二无别而安住，必作现如实而又如此而行，自心虚转虚然，成就佛欲与生的心喜习气。第二念作口诵作供养于摩陀罗尼，依所见常规陈设供品，以圣洁供品于我灵殿，令诸归尽虚生气无路的大乐，观想以十方诸佛座前，从设供中变化主四岁五数用音乐五妙玉龙王七宝八瑞像八五等供养的余集，供养余集偏满虚空，领诸欢喜心必发愿，以此次礼令一切有情心身上无穷无尽的现前就近喜乐，以如理威仪安住安乐作业修行皈依发心，与标准的坐垫上如毗卢巴梵般，身体以随缘参地的威仪而坐，善加观察自心绪，若需求现实力量供给等贪嗔痴三毒分别心现行，则动机不正，从双鼻孔呼吸同时观想恶分别心所得为一切罪障的习气，化为黑烟状呼出后消融的虚空界。右鼻口吸气时，远前方的资粮田观想上师诸菩萨一切非自地的三德以白色的光芒融入自心间，而从领殊胜上心现前，左鼻口以光法如前，如此左吸右佛三次，二者同时吸佛三次，以九节风的进习，若意次优未能心平静，则以教属运用的就是二十一次灵心继续归于平静。若心无忌或者助善家如前观想诸佛皈依之功德，以光明相融融入自心，加此心绪必作念，善心已增长。念到第五页的正修段时所住的次第仅数量决定，以先闻师说顶戒的作为原念境界，发蒙定愿，我持此礼之位，允不次上于住，有正知正念摄说将获修行，我从无始迄今将众轮回特别无尽恶权当中永用自相受无量痛苦，为曾修过如此妙法，妙法今有上师三宝之恩允，白夜夜二者清净给结合之力，幸得享满人生，这是自佛神教福德正是上知识摄受用开导三管教授，并且领有自由的修行，此时若不尽全体的仅仅占据一切要的彻不迅速轮回之恶趣痛难忍之苦之，一直念到第二段，师父只要未断除恶业所感的生死轮回，不管投身六道任何处，人为超越苦行，若自己如何受痛苦比烦恼，一切有情众生又恒时受痛苦煎熬逼点皆系生恩老母曾以无量的恩情在乎福自己，因此我为你一切友情无论如何应正得福，为此而修行不得自量。如此说的东西心理学中清净归于观想净，那这就是观音归的净，要必须有一个清净的殊胜动静，观自明目正前方虚空八大师资与高旷宝座中央，消十四小小的狮子杂色莲花日月灯上，体味自己的根本上师，那就是一般讲五种的那个座就是体味自己根本上师向为释迦牟尼佛，身色如尘金顶须高显，一面二背有属地着属等持，其上托钵甘露印满庄严身披以三法衣，相好庄严人经观礼与身所法观欲中间，双脚金刚结而住，其心间发光，两脚上述事照后散方观世作法，就是有金刚持佛周边围着安住着迪卢巴拉卢巴中比等修持加持派的传者，文殊乌玛巴只争中科巴大师加持经传承派 就是那个格达本秘籍圣洛大卫的六书名店的传承注释第六页，观照右方观视作月天上之尊弥勒诸位围绕着安住的五浊雨中等广大牌性的传承注释。观照左边，观照着施主座人上只尊文殊菩萨周边安住着龙子四足等僧见牌的传承注释。观照前方，观做花莲人上有根本恩师，诸位围绕着安住着清点法，诸位上师彼等人间安住着所有的观点，引导教派各种旁边一层的传承，无不居住。大宝座端能者有前半大威德，右半秘境，左半圣乐，后半石轮，各尊空寂之处，其余一切无上部的本尊众排来为环绕而住，以及一直围着的金刚经普明等一切毗卢遮那现正等行第三十言等的四虚部本尊现前千佛十方诸佛八大随之佛的菩萨十二元见独觉十六善座的身为堪扎巴拉以及奋无母空行呼住法身多为护法诸十方安住四大天王及其眷属诸尊各自前面精密的列设，有各自心选方法，呈现为金寒光，光明为体，正着自然的宣传身管法音。诸尊以及诸卷数皆面朝自己，因然欢喜而住，如是圣解。或以说观想三牌等根本的传扯诸事安住于人人周边的大宝座上，其周边若如此如前安置本尊等愿年以佛母为主，一切六道有情做自己的周边，然后清楚的观想皈依之音。第七页，我与一切痴魔有情，从无始至今照数诸轮回，尤其三恶趣的种种的痛苦，若不修道尽以受苦直到彼岸，那么早已到达，然却不能把握这一个从此以往不再轮回的期限，生痛苦的生与边界现已难以之测度，因此这次获得难得一旦的受生人生之际，若不以现前断证一切生死苦圣界的善事诸为必遭受轮回，尤其善恶趣的相应痛苦，阿祖前方的资粮田圣中若有着求法等痛苦等力，因为此等诸圣最初为利益诸有情而发现，中间经历无量难行，最后现证圆满正觉，是佛身以明月相好与具足六十者功一同现前偏执如所有尽所有一切所知，并却遂大悲无限威令助众生如是等具备一切应归功德，惋惜自己不行三宝，不辞为求佛处而远离求法之所，若非如此就此方便，只要不错缘起三宝岂有狂，因此我以一切称魔有情，从今时起直至未证菩提自尽，除诸尊外无别之王主，故谁发生任何善恶苦乐三宝悉知，如是以猛地深信七界之情，尽量多地念诵皈依上师，同时观想从根本传承诸身份中用入无舍光明甘露融灌入自他一切有情心之中，净化无始以来所积聚总的罪障，特别是经历世生违背私欲烦乱事宜等所造的一切的罪业，深等成就光明之地，业教等功德悉皆增长，只从皈依诸上师比比下来自一切生世罪见不舍，以身广法衣甘露资粮惠民此般缘起依然好，如是作念同样在未完结所缘起行动中皈依生世，以此诸佛本身诸法经函诸菩萨身为缘界空性护法三中六足无色光芒的甘露，净化所造的毁坏如来像等依法所造的毁谤的一正所造和这一切罪障比比之。第八页，日子进入他身一直接被规避，如是作念圣洁念完之后呢，也叫入狱消管而修复当如思维优柔有序，遇见在即将驯服做汹涌海浪中的发生却无所顾忌的高吼喜气，我们在生死大海中恶趣宽澜在将吞灭这艘降魔的大船，以全文考虑将好意义的现实喜悦误当做究竟有益的享受，如是就说这里面导师真佛为什么就是在十三地里面呢，就是苦是所知的呢，那为什么就是说苦是要知道的呢， 所以一般就出生也知道，就是说就是出生外道也有这是自苦的，但是在佛教里面是所谓自苦是指的是行苦，苦苦坏苦，苦苦坏苦行苦。那行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烦恼的最根本是哪里来的。无始以来的这些烦恼都从无明而来的，那这个无明到底又是来的？所以在上主要里面讲的就是说就是是四大牟尼，就是在欢喜我们的心学当中呢，是我们每一个众生不断的在六道轮回当中，就是在汹涌的这种波涛当中打滚。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就是没有办法去对治到这种无明的火执的话呢，那我们永远还是轮回当中，是无处安乐之处。不管怎么样子，就说也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点的安乐。所以念到那个第八页的倒数第二页，就是从上面第二段里面就是不管就是说，若悉迦思维轮回中无安乐之处，不管怎么样的安乐模式，一处等等的苦为乐之外。所以我们呢就是说很多的就是把苦苦苦当作坏苦，当作这个乐，苦苦当成乐。所以呢，我们很多就是这样的，刚刚移民到瑞士的时候呢，他们到瑞士条件比相对来讲比印度比西藏好，他们一到说原来是西班极乐世界就是这里呀。所以呢，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你处在这种轮回当中，不管你在外在的物质也好，以你处置的环境当中，它给予多少，它最终还是让你一个痛苦的一个本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有所拥有的这个业跟烦恼，就是说这个蕴体，那这个蕴体就是说业跟烦恼所组合的，所以呢，这种的，蕴体所这个烦恼跟业所找的这个蕴体呢，当有它的那当下呢，我们是都有这种都有这个都是这个痛苦的。比如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把这些苦当着乐，把乐当苦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非理作业所造成的。所以这个也科学也在支持这种说法。所以有一次我认识一个科学家，当时说他跟我讲说，当我们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这嗔恨的时候呢，你所看到一个人的他的不管他的言为行止，一切都是看完全是那个都是不好的一种。那如果你追根究底去寻找的时候呢，当你看到他的全部是不好的这一面，90%是我们的非力作意，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就是夸大其词的。所以呢，这就是说龙树菩萨曾经讲到说，一切都业根烦恼，而朝冲以后呢，是我们的分别的意思，是我们的非力作意，再来加上分别意思。所以我上次在美国的时候呢，那个科学家还在说，我去见他的时候，我们俩见面时候，他有一本书，他就说他的那个书叫做这个嗔恨的监狱当中，我们是在他那本书叫做我们是嗔恨的监狱里面的一个狱卒，就是监狱坐牢的坐于监狱的这个人。所以他说的真的很实在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就是说要对治这个烦恼的话，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对治这无明这个我执的话呢，就是只要有这个无明我执的这种存在，我们无法获得一点的快乐。就是说，设计此生后土生何处，必将随业而行。就业而言，就像今天遇到正法而取舍，却仍然造作种种的恶罪，今此成见少商业，以此推来惋惜无下之生，持续流转之时，无问及其之无量的罪恶，因此又以罪业自理，必生恶取，生彼之后 含惹等苦，岂能忍耐呢？安住前方的诸归境，能有能力去发起必定的我一诸众诸沉重之际解脱一切苦。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真正在失恋论的那个这里，因为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透过这个归境的，就是导师双佛是一个量使夫调御丈夫，再来就是说在宝心论里面在宝心论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就是讲到的，就是皈依佛法神宝的这个八种功德。那透过这些功德，就是说我们慢慢去向着他们的功德的时候呢，才真正的了解到原来我们的就是获得有一种解脱的，就是说希望。就并且善巧的救度他人的为我方式，大悲普运无忧远亲疏，普愿一切无量，又欲具有如此的皈依四种，故自己若能一心一战的皈依，无比凄款，我愿只是未证菩提之前，皆归吐三宝庇佑之下，故祈求发轮回及恶趣的不畏，请求诸圣正如是作念，如前而作皈依，皈依修法其获其要领极为重要。故若能依此修持二众所缘的决定转变心绪，圣上若喜律师亦可通的一种皈依法，口诵皈依上师本的三宝关系一切资料点中的观将的话，这种诸佛正宝中只是菩提皈依两句话，观想诸佛慈母有情六道处造软弱之苦逼，甚可欲与三宝故求法之诸有情众们痛苦的求佛，并甚解一切资粮田圣种甘露净化，自他一切有情皆归于必定位之下。第九页，从后两句的时候，观想此诸魔有情从无始以来的祸业所摆布，缺乏安乐诸苦众苦逼乐，愿以我布施持戒修行所生尽所有善根之力，未便虚过一切有情因缘，若证得佛果，何其善意，未言证得，我当证得，故是三世道修行许毫无修法六度四摄等一切佛之大行，作如是念又目能圆行，上师能忍须一月十分相视，如弄之身以顿成人往之身，并此佛望，我今上师能忍能忍望。那这个也我们要必须要思考，当然在那个卫生品里面就是必要如何来去断住这种的就是申请佛慢，那如何来去佛慢以及我慢之间的分别，那这些的重要性那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观想从自所缘能忍往生中发光，普照一切情境世界，净化其世界不净，一切情世界皆成如极乐世界净土，净化情世间诸有情苦及习气，皆成能忍之身，如是甚解，以果断道用之理的修行心，修习无量者观诸持魔有情深显处无心显的感受痛苦，究竟根源后贪嗔二者又无灭，依法贪嗔造计诸业，因此受苦，过若一切有情远离清疏贪嗔住平等摄，岂不善之，我愿安住，我令安住，请求善思加持能如是而行，一切有情具足所有真善善缘圆满的现前乐，解脱及一切滋味究竟乐，以及一切安乐之因，皈依至上初定三学发心六度，岂不善之，我愿具足，我领具足，请求上师天加持能如是而行，一切有因一切有行就是比较苦的远离所有恶趣，初心分百苦地所摄者一切一切因，实不上所得的粗糙业地，就是要观想粗糙的这些业，既不无缘我领亲近上师加持而行，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普陀伽罗实有独立的我而所造成的这些初分的这种而来使人产生的这些苦初根性的苦一切有情若不令无苦无乐之乐，岂不善哉，未远不离我领不离，请上师加持 家子能如是而行。嗯，第十页，五种无量一应皆示众是特等，以甘露降经所修所缘的观法，净除阻碍升起四无量功德的障后，自他一切有情皆以注意十无量心如是圣界。殊胜的发心者知诸慈母有情需求安乐，却根本不行定成乐因的善业，虚厌痛苦却孜孜不倦地去除各种恶行的苦，故于任何事皆安乐的时机而照受了剧烈痛苦的逼迫。我若现世不获得求法诸有情的能力，如果坑占诸慈母恩怨无量的大劫中照受了痛苦的煎熬，因此为敌一切慈母有情，无论如何我当速速的证得正等宝位。是故当有一生生受到上师于切之门，去如修习菩提道次的印道，都甚是为以资量观想诸尊有诸边相的，以此施术融入能人，能人已变为官员，融入自己的民间家子心绪。是清楚的观想这两条，观自迷摩自前方的虚空主正在滋长宣传升观法音，逼等周边随应各个化界因缘，荒漠化水，荒野化林，渡河美化当，饥饿化饮食，孤儿化亲友，病的化良药，误入基土之化是诸化是道者，贫穷必化如意宝，如是等等的，应不也随机化险，不可思议，如大王师出万来出人，密集无间，特别正义十二大行及十二尊重人，安子诸众生数解脱之道，观所有主尊卷树顶端飘有白色瓮子，体性为大圆镜，与毗卢那佛后肩有红色字，体性为妙茶，与阿弥陀佛心间飘有蓝色的瓮子，体性法界为体性字，与不动佛几间标语黄色的恩患子，体性为平等就是菩提道次第绕道跟树道这两者主要是以主要以密续结合来讲的。体性平等就是密主标语弄出化字体性成为所作者不共成就佛，皆访五者光明。十一页，观上师能忍心间弘者法观照普照十方中秩序中，因请所观修相同智慧证分别如入寺院中如是观想，若乐观法甚解。现在看掌住解头。请打开掌中解头有待掌中解脱的，我请先打开掌中解脱。小马老林讲到是十一页，请记住十一页。掌中解脱。就是说帕蓬嘎大师他的他是一个菩提道次第的一个持有道次的权威的一个大师。他就是说也是他的亲属的叫掌中解脱帕蓬嘎什么钱第一天纠正以动机语的修法宝本卡的那个转中解脱，从五世以来直至下一切一切生中，我们轮回中没有哪一种痛苦曾经经历过，也没有哪一种 快乐，为成熟，虽然从那个多体，但从来不予使我们获得任何真正的有质的东西。如今获得了，轻易的向往自己，我们必须做一个真正的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观察任何获得这种的妙说，一点也观想不透，我是还不到一两两，因此感到更高兴。对于浪费我们的想法，一点也不得惋惜，更不容失去两两，因此感到更可惜。然而我们所获得身体，其价值远超过如意宝十万倍。如意清净如意宝的洗三次擦三次之后，安置在床底下供养，那么一时现实的快乐都不乐而活。但是呢，即使获得这样的如意宝100个、1000个、10000个，甚至10万个，它也无法使我们后世不去恶趣，而只是个小马僧所能为我们办到最小的令。一代的相貌，如果我们想着不如恶趣，他能为我们办到；同样的，如果我们想成为梵天、地者天，他能为我们办到。不仅如此，我们现在没有获得及一切之精微，因此我们会去修佛。事实上，依靠自身同样能办到，尤其是用别的方式修行三大阿僧祇，只能在获得双眼的金刚慈悲，依照自身去做事的短暂的一生中获得的成就。我们现在下人生许愿生于10万句如意宝。如果我们这样的妙声道和又白白的浪费的话，那么将忍掉10万句如意宝更可惜，再没有比这个更困顺、更愚痴、更自欺的事情。胡主七天菩萨说过：“次恶想慢人生，我若不修善，自欺莫善过，以我自后。”如果我们想去新药，必须从现在开始。有两种原因：死决定，死期不定。举例说，我们现在参与法会这些的，100年后恐怕一个也不在了。以前我们大师释迦牟尼佛需多些休息，二种治疗获得金刚坚固的身体，但为了，但是我们也只剩下一个名字供后人，其某某某大师在世，现在我们任何的地方无法以致某个人从此很久以来一直为师活到今天。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自惋，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成为唯一的例外的呢？不仅死亡决定，而且死期后还不定。我们之中没有人能肯定地说，明年此时自己是否还穿着三法衣住在人群当中。明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脱身的畜生，身上披着长长的毛，头上长着竖起的角，也许会脱身的恶鬼当中，连一滴水都不得不到，恐怕已经脱身到地狱，正受寒热烧煎的痛苦，这一件难保不会发生的。心相续后，死后不会有之中的结束的。我们必须不断的在受生，而所生之地不外乎善意恶趣、善趣跟恶趣两种地方。倘若我们受生在无间地狱，那么我们的身体将念佛区分不出来的。即使生活的监狱痛苦的最轻的活地狱，每天也数十100次，又活100次等等的控制。现在我们手中放着火中，一会儿无法忍受，又怎么能忍受这么难苦？地狱中所受的苦，我们线下这个身体所受苦是一样的，不能让它会变成清醒。如果生活中的话，多年之后将一滴水都难以获得，我们线下是近视灾，等为轮土，又怎么忍受畜生恶鬼当中的苦呢？假如畜生的畜生中化以狗为呢，细细研究一下他的住所，他如何做事，以及通常他能获得怎么样受我等，然后设想一下，一旦畜生为狗，我们又该如何受这般的痛苦呢？我们总喜欢把恶趣称为遥远地方，但事实上恶趣之后距离中最终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死后不会当下自己将堕入恶趣。我们常对自己说，毕竟我平时还能持戒、能念经，至于罪吗？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打骂这样的大恶。然至致使不善于观察而导致的自欺，如果认真的去思考，有没有那个 左边有一个电风扇，请把它关一下，不然的话他叫我做那个，他是多余的，而且是给我造成了很多不方便，就是。然后这次不善于观察导致自欺，如果认真的加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的，若不入恶趣，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所做的业。我们相信中有很多的业，善与不善混在一起，哪一种业力最大呢？临时前会比爱取所触发。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相信中哪一种业力最大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多半不是善业的力量最大的。业力的大小与造业的动机、正性与邪性的等强弱的有关，因此即使我们认为很小的不善业，实际上也会变成很大的恶业。比如说虽然有一个词骂自己的弟子，如果责骂的动机带有很大的嗔痴，骂又骂的极为恶毒粗糙，最后生起很大的傲慢，这样的话呢，家行、正行、结行三者都做得很圆，做的就是已经局住了。另外一种杀蚊子的威力，如果既为强嗔心的动机，杀的时候呢，先用手积压蚊子，折磨它很长一段时间，再加他杀死，最后又沾沾自喜地说，这下子我感到好多了。那这样的不善业又变得很有力量的。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法本的话，在十六页已经开始也在念到十七页的最上面，那不知道我们的法本有没有相同。另外我们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业力是很大，但实际上却非常微弱的。善业要成为大地的善业，加行动机、正行与结行、回向等各方面必须要清净才行。关于我们做善事最初的动机，古觉不能是识佛，出生最善的菩提心、中等的菩提心，恐怕连最下的后希求后世之心都很少见。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希望能现世，能实现现世的安乐意愿。然而，任何想达到这种目的，发愿全都是罪业，正气也多不清净，修法又缺乏了热衷。即便是用念珠念一圈，麻令，就是六支真言，难应专心致志，不是瞌睡就是散乱，连好好念一篇都是天尊种，都很困难的。结行中的回向方也多半留限制这一方面，所以我们自以为很大的善业，实践却是微弱。有些人家行不清净，有些人动机和结行不清净，更有人跟人三者都不清净的。由于我们相信中的不善业力量更大，因此只有不善业会降临必出法，一旦必出法，那么下一辈子去的地方也只能是恶趣。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下一辈子几乎都会将投生在恶趣之中。现下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据说有圣通的上师那里去求卦、求预言，或者推算，或者说续闻自己后世将身在何处。那上师如果说好，觉得就放心了；如果说的不好，就会感到害怕。然而在其实保行自法，我们根本没有必要靠打卦、预言、推算去了解后世将到何处。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在珍贵的经典里做如是速记，印度、西藏众多般若的大成就者做如是速记，比如龙蒙菩萨在《宝满论》中说的：“不善感诸苦，如是诸恶趣；善感诸乐趣，诸生获安乐。”是六页。在宝马论中说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虽然不能以限量的决定后世将处何处，但又以佛能如宝关键即不现世，因此我们可以依靠佛的成教量、信解比量来获得决定。我们投身恶趣，几乎肯定的，即便这样， 就是应该马上去寻找一种能够使我们免疫受生恶趣的方式，而想从恶趣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找到有令人求服我们的归处，如同将必出具罪访请求有权有势的官员应付一样。若有犯有重大的罪业，罪人面临恶趣的判决的时候，能够救他的只有三宝，所以我们必须向三宝求皈依。仅仅向三宝求求是不够的，凡是他们鼓励的事情我们就必须做，凡是他们禁止事我们必须做，这样可以。如果佛永树救我们，永水气化我们的罪业，那么佛早就做了，现在也不会受苦。然后事实比如此，释迦牟尼之所为我们说法并劝导我们作业无误的取舍，经中说诸佛非水也，水尽亦非所有诸土，非将所为牵引他司法行力解脱。就是说施法性令你解脱，就是真正的轮回的最终，就是无名我执的，就是说对轮回、对因果的，对业果、对悬空不明的无名，会造成非福德业以等等而最终我们在轮回当中，对缘起对空性不明的这个无名呢，那就可以。就是对因果不明的无明，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观想因果缘起道理，对因果缘起的理解以后呢，才能对着说这个对因果不明的这种，那这个最根本的是对空性不明的无明，那我们如何来去断除？如果就对这的话呢，那我们必须要观想。缘起行果，就是依靠缘起道理。那比如说金明伦师在那个他的观思量广义当中有讲到，还有在那个四百论导师尊佛所说的正法，就是正事的解脱，以及最终是成佛。所以透过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要正法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获得快乐，已经获得解脱，最终让我们证到佛果位的。那这是说法的这个变成，所以呢司法性地应解脱，这就是说从因果的这个缘起道理，从那个依靠缘起当中来去破除对无明、对因果的无明。十八页。因此我们必须做的，为了解脱恶趣，我以皈依三宝，对解脱恶趣的方法业果取舍，我以如此修，做这样的思维，但根据共下四道纠正我们的动机。那么当从恶趣中解脱出来行吗？不行。即使我们脱离恶趣获得一二次善趣，但是最终还是会遭到蒙主的恶业而堕回恶趣，所以这种结局不可靠的。过去我们曾多处获得过小生，但有堕入恶趣，现下也肯定会再次发生。在前生中，我们曾多处受为大发天地车，住在天宫中，而事后又不知堕了多处，入了地狱，自然在地铁上弯腾打滚。同样的，我们曾在天界长时间受用甘露，而时候又得喝地狱的阿童。我们曾与天子天女一起娱乐，然后又被地狱中的可畏的乐曲所包。我们也曾经受为转龙王，为了十万夫的成名之主，然后又受身为世上最下界的奴婢，绿光同母，以及曾受为日月天子，以自身光明照耀十大洲，然后又受住在周与周之间的暗无天日、圣数不见五支的地方，如此等等。不管是我们能获得多会这样的话，来这里一点就靠不住，真的有价值。我们以前受过多数的苦，如果现实不能和轮回解脱的话呢，将来受苦比这个更多。假如我们过去受身为猪狗畜生吃过的这个脏东西粪流等贩子一起，那么将比这些续命上还要高，除非我们解脱轮回，否则还必须吃更多的这样的东西。假如把我们过去的这个冤家砍下来的那个头集聚在一起的混法超过梵天世界，如果不断的不斩轮回的不斩断轮回即是结束，那么比敌人砍下的头更加会多。
假如我们过去的地狱中喝过的这个羊桶汇聚在一起的话，要将比大海水很多，除非我们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否则还要喝更多的羊桶。所以呢，只要好好的想一些我们从无止境的在轮回当中飘荡的情绪，注意在我们的心中发引发对轮回的恐惧。在轮回当中，其实天人一直也不为纯净痛苦之心，生于人中有生老病死苦，所爱人分离之苦，又将荣苦，却想不到东西之苦，生于悲天中有战争身体比隔裂之几长时间比极度而拥有之苦，生于天中遇见天有时那种这种生，就说这讲乐苦。善见中不能明显痛苦，但是周遍辛苦自性亦难以安住本位不得之苦，最终必须下堕等之苦。总而言之，在没有彻底解脱轮回之前，一切都逃不出苦的自性，所以我们必须从这种环境下解脱出来，而且必须我们现象人生开始。我们之中大部分的人众认为我们在今生中绝不可能获得解脱，将希望期待于来世，然而事实上以我们现下的人生能够办到的，我们已经获得想满人生。这是修法书生遇到佛教等在现远离一切的违法所有的具有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无力求解脱，那么何时才行？十九页，我们先念到这里，到那个十九页的，为了从轮回大学中的必须进学生做这样的思维，即是中共知道的师弟来纠正我们的动机。十九页。